弟兄姊妹早，侍奉是特权，侍奉不是重担。每当我听见有人说因着侍奉 burn out 耗尽，这个跟神的原则真的是相反。有一次我听见有一个师母因为侍奉的缘故，在一个衣橱里面自杀，心里面实在非常的伤痛。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说我们真侍奉这位荣耀的主，恩典能力都从他而来，怎么可能有 burnout 的光景？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侍奉。如果我们真认识什么叫做侍奉，我们会欢欢喜喜，而且真的是带着渴望，甚至带着荣耀来侍奉我们的神。刚刚诗歌里面有一节说到，当主耶稣在他荣耀的居所，我们这些主的仆人，不是只有我，是每一个侍奉他的人也必在荣耀里。你看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啊！能够侍奉这位荣耀的神，是神高抬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侍奉当作一个重担，不要把侍奉当作一个工作，工作会耗尽，但是侍奉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有能力。好，我想今天我要从两段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个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每一次我讲侍奉神的人，不是指那些传道人，不是讲那些牧师或者是那些 missionary。侍奉神的人是你和我，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74节跟75节，翻到我们同声一起来读。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在这里说到神救赎的一个荣耀心意，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好叫我们能够终身在他面前用他的圣洁，用他的公义的生命性情来侍奉他。你看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读一段耶稣在地上记载耶稣怎么预备他的侍奉。我们从41节读到52节。每年到月节，他母亲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样行呢？对，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耶路撒冷，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好，我们来再读那个小字，第49节那个小字，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小字或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这是很清楚说到主耶稣他的中心就是父的家。而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侍奉主的人他最基本的预备。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要拯救我们？为什么主耶稣要付这么大的代价，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很多人都认为说，因为神看我们可怜，我们堕落，我们犯罪，我们没有盼望，我们要下地狱，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浩大的救恩，为的是叫我们免沉沦，能够上天堂。如果仅仅是这样，神的心永远不会满足，因为这不是神最积极最荣耀的一个心意。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神拯救我们，他最重要的一个心意就是要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最原初的关系。当路加写到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就从约瑟记一直追溯到最初第三章，第好像是第38节，他说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所要恢复的一个关系。我们永远不要满足于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个不是神所真正的心意，不是要救罪人而已，他乃是要救我们回到神当初所设立的那个关系。如果亚当是神的儿子，亚当的后裔是什么？也是神的儿子，但是因为亚当堕落犯罪了，失掉了他这个荣耀的身份和地位，而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要恢复的乃是神儿子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满足于我是个罪人蒙主恩，神所要恢复的乃是神的儿子的地位。所以当约翰福音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做奴仆？不是，乃是做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这个事实，神所恢复的乃是神儿子的这个地位，你不会再轻看你自己，也不会轻看弟兄姊妹，不会轻看别人，你会看见神的形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每当我想到我是神的儿女，我里面就有一个火热沸腾啊，里面有一个喜乐啊，别人怎么看我不在乎，我今天怎么样都不在乎，我所在乎的，我今天在神的面前我到底是谁？我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 真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今天新的地位，主耶稣所恢复的这个地位，乃是神儿子的地位。而神的心意不停留在这里，神今天说要恢复的，乃是以儿子的身份来侍奉这一位我们天上的父神。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永远是以儿子的地位身份来侍奉天上的父亲，他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主耶稣常常做见证，他说我听见父所说我就说什么，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这是什么？因为他跟父神是那样连结。当我们跟主连结的时候，我所表现的就是主借着我表现出来。我的侍奉不再是凭着我自己，乃是主耶稣借着我出来彰显。这样的侍奉永远是神所满足的。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如果说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对以色列的那个心意，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他最终就是要叫我们终身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荣耀的一个心意。在出埃及记那里说到，他把以色列人借着摩西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他说我如同母婴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叫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国度，成为祭司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就是侍奉的国度。神不是因为看见或者听见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他们在那哀求，而神就派摩西去拯救他们。所以摩西去看法老的时候，他的一个兵器是什么？或者说神给他的一个心意是什么？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做什么？在这个山上侍奉我。所以今天神原初对以色列的一个心意，离开为奴之地，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有一个积极的心意，就是叫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侍奉的主子民，是一个侍奉的人。神的心意不满足于仅仅几个好像有专业训练的神学院学生在那侍奉神，或者说被神所呼召的某一些人来侍奉神。神的心不满足的，神的心只有满足于你我侍奉，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他就说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他的心意乃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侍奉。今天教会已经不在这个心意的当中，只有一些好像明星式的侍奉，一个恩赐型的侍奉，只有那些有恩赐的人，只有那些好像被神特别呼召的人在教会里面侍奉，而其他所有的人叫做做礼拜而已。神的心意不满足，神的心意要你我每一个人都参与侍奉，这个叫做心，这个圣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什么叫做成全圣徒？乃是每一个肢体，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侍奉我们的神。 而且侍奉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一个没有侍奉的人，他的生命很难成长，因为主要我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做做礼拜不可能生命成长，为什么侍奉会叫我们成长？因为侍奉会叫我们更亲近神，更依靠神。特别是当我们有心愿侍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不会，神的话语不够熟悉，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我今天要领诗歌，我今天要传信息，我要做见证。我们那个时候的情形都是来到主的面前，紧紧抓住主。这个叫我们生命是叫这样的侍奉会叫我们生命成长。要不然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做礼拜那个做。神不要我们做，神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侍奉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荣耀的心意，叫我们既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可以终身。什么叫做终身？终身是 no end， 是永远的。有一次我特别第一次我读到这个在启示录里面，说到在勇士的里面，他说我们也要侍奉神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不是只有在地上啊，我们今天所有一切的侍奉都是操练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侍奉在天上。你有没有预备好成为一个能够被神称赞的侍奉的人？神要预备我们，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操练终身。所以侍奉永远没有退休，工作有退休，但是侍奉永远没有退休。就像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儿女是一个关系的问题，不是工作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侍奉他，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永远不退休的，退休只有地上的工作职业会退休，但是侍奉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和神之间那个 有生命的关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这个关系永远不会改变。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个浪子的故事，当他在外面放荡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回到他父亲的家，他心里面在想，我真的是不配啊，很多人说我不配，不配做儿女做儿子。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他的父亲有没有容许他做故宫啊？他还没有讲完，他的父亲就把塞住了。他说就叫仆人把那个上好的衣袍，那个戒指鞋子全部都给他，他要恢复我们儿子的地位。因此我们今天要用圣洁公义，用神的生命来侍奉这位圣洁公义的神。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权力，我们能侍奉他。我们要侍奉神，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心愿，特别是当我们被主拯救之后，都有一个心愿，我要侍奉神。但是侍奉需不需要预备？今天世界上很多的专业他都有预备。一个医生，我不知道在这有没有医生，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是药剂师，我就问他说你做药剂师，他说花多少时间预备啊？他说8到10年。那我们今天侍奉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能够不预备就能够侍奉他吗？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预备就能够侍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今天教会属灵的品质是根据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根据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侍奉不是做一个工作，侍奉乃是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借着我们侍奉人来侍奉我们的神。你看后面都有一个师的，什么教师、律师、医师什么师的，他背后都有很长的预备，或者是后面有家的，什么政治家、历史学家、什么钢琴家。有一个姊妹啊，她是演奏家，有一次我听她做见证啊，我有一点稀奇哦。她说她要做，她要 performance， 她说她每一天花多少时间弹琴呢？你猜猜看。她说八个小时。哇，我说弹琴还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哦。真的，如果你要做一个演奏家，背后必须要花时间。那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应该是侍奉家，但是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的预备有多少？主耶稣几岁开始侍奉神？或者说进公开的职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30岁。但是这就是神给耶稣基督的预备啊！他用30年的时间来预备公开的职事。他在地上只有3年半，但是他有30年的时间来预备他完成神救赎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多少预备？我看见在耶稣的记载，关于耶稣这个出来侍奉之前30年的时间，记载关于他的事情不太多。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就记载主耶稣的预备。当他12岁的时候，他跟他的父母亲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守完节期以后他们都回去，但是耶稣还留在圣殿耶路撒冷。所以他父母亲找不到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才发现他在圣殿里面。主耶稣的第一个预备是什么？他在教室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在这里他在那学习神的话语，那些教师教导神的话，他在那里听，他在那里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什么都知道，他是旧约圣经也很熟，是不是这样？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主耶稣都要学习，他需要学习神的话，他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他必须要花时间跟天父一同交通联系。他要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站在人的地位上，跟你我一样的地位，所以他今天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所留下的榜样就成为我们跟随的一个脚踪。在那我很稀奇，主耶稣他坐在那里听教师们传讲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有多少？我们侍奉的根基永远是在神的话语上。这个摩西，当他要到 旷野侍奉的时候，神就把所有献祭的条例做各样的物件，有一句话说都要照着什么山上的样式。什么叫做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原则。这是摩西他一直要到山上跟神面对面要领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对神话语的认识有多少？这一个可以知道说我们的度量有多少，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的度量有多少，我们侍奉的范围也有多少。为什么保罗他的侍奉那么深，那么广，那么高，高到创世之前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甚至深到永世神要怎样再来，怎样成就结束这个世代，他都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他对神的话语那样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挑战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好好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充充满满的，丰丰满满的存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本钱。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怎么侍奉？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神儿女所缺少的不是外面的工作侍奉，今天所缺少的乃是神的话语。什么地方有传讲神的话语，那个生命 就被提升了。今天要这个跟弟兄姊妹称赞，我真的是今天早上我们的波饼聚会，心里面真的是蛮有的享受。为什么？我都想要祷告都插不进去啊，因为弟兄姊妹就一个抢一个接一个抢，这就是神今天所要的。如果是今天每一个人都尽职事，既然来到主耶稣的饼杯面前，我们要存感谢的心，存敬拜的心，真的把赞美的祭堆在他的面前。如果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神话语丰富的知识，而在我们在这里祷告，诉说耶稣奇妙的救恩，诉说耶稣的伟大，耶稣的荣美，你看看整个聚会会改变的。因为看见在这里真的有神的同在，在这有神话语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只有讲台能够供应生命啊，有时候弟兄姊妹在波饼聚会里面的那个祷告，那个就是供应生命啊。所以我们要提升我们侍奉的品质。我们怎么提升？必须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神的话，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我们得生命就是神的话，叫我们知道怎样侍奉，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喜悦来侍奉，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他的话语，我们和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被神的话深深的吸引。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神的话的吸引有多少，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讲我这个人的一个情形。我一上车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我圣经有那个播放器，圣经的播放器啊。我一进门还没有发动，我就开那个，一路上听神的话语，太棒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用智慧的话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明白神的话语。而主耶稣他不仅仅是听啊，听就是受教，他是领受，他不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不需要你教导我。有的人真的是这样，他说这个你还要教我， 我们不要用这种态度。主耶稣在地上他也受教，他不仅仅听，而且还要问。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发问的人，中国人很怕羞啊，怕别人知道我有几分，不敢问。我有一次听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教育啊，他鼓励学生问啊，甚至把老师问倒，他们都很高兴啊。没有一个人就觉得说我问问题就是觉得很羞耻，而什么连这件这么小的一个问题还不知道，他们没有这个观念，他们问。我们今天要问，对神的话不明白要问，一知半解常常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难处。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清清楚楚的明白。而且今天真的是很感谢主，今天科技的发达真的把各样神丰富的话语已经借着网络，借着许多的属灵书籍，成为我们去问的一个源头资源。你花时间在哪里？为着明白神的话去问，到网络上去问，到一些对神话语有认识的人去问。我们一定要问。在聚会的当中，特别是读经聚会，常常是我们得答案的一个地方。很多的时候我这一段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但是有一个弟兄姊妹或者是一个姊妹在那交通的时候，我已经得到答案了。圣灵永远是我们属灵的教师，真的。我常常醒的时候，我就在那思想，甚至问在灵里面就问圣灵说，这一段到底是怎么意思。我到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我真的搞不清楚，我常常就会在问圣灵。圣灵常常用一种方式啊，就是我在梦中在那睡觉的时候，我就会在跟圣灵对话，会就问一些问题。有时候在梦中主就开启我，原来这一段是这样。甚至我很多的事情我不明白，我就在问了。甚至在梦中主耶稣就已经回答我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会不会睡觉？我们会睡觉，对不对？但是圣灵不睡觉的。圣灵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就是你睡觉他也在那工作，他在那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一段话启示在我的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要被神的话吸引，厉害的吸引，一面听一面问，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当玛利亚跟约瑟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说，你父亲和我辛辛苦苦来找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吗？耶稣说，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关心的是父神的事，甚至我们那个小字说，岂不知我应当住在父的家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侍奉的秘诀。什么叫做住在神的家？活在神的同在中啊！他在神的同在中，他明白父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一个弟兄的家，你看见的就是他，你所听见的就是他，你说话的对象就是他。如果是我们住在父神的家，父神就是他交通的对象。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关心神的家，我们关心父的事，还是我自己的事？如果是我们住在父的家，住在父的同在中， 我们听见的，我们看见，我们交通的内容都是关于父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是我们真的看见说，我是属神的儿女，我住在父神的家，我要关心神家的事。今天我看见弟兄姊妹关心世界上的东西，关心两岸三地，川普怎么样，希拉里怎么样，把太多时间去花在那个上面，不值得。你只要头版看那个头版消息，你就知道说世界会怎么样过去。神已经告诉我们世界的终极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所要关心是神国的事情，我们所要努力的是神话语的吸收，我们要让神的话能够更多明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所关心的是神家的事，是神国度的事情，是怎样能够照着父神的心意来侍奉，这是他所关心的。下面第三个点，主耶稣说，特别说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什么叫做智慧？智慧说到他属灵的生命，说到他对神的认识，说到他属灵生命的度量。今天身量说到身体的健康，身量跟属灵的生命要平衡的成长。今天有很多人追求属灵，但是不到年龄就过世了。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他们就在那交通那个工作的报告，说这个弟兄到哪一个国的地方怎样侍奉做宣教士。但是我最伤心的也是最惋惜的，有的才五十几岁就过世了，身体够不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不单单追求属灵生命的丰盛，我们还要求主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因为侍奉必须要用我们的身体来配上。你不可能身体软弱属灵丰盛而能够侍奉的。我们的侍奉是必须要用身体去侍奉。哦，有时候看听见一些弟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他们去侍奉去看望，有时候要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我们今天太方便了，开个车马上就到了，但是他们要侍奉就必须要走路。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身体，如果你的脚有问题或你的心脏有问题，你怎么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智慧和身量都一起增长，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吃好的，让我们吃健康的食品，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而且要运动。我们很多人就说，哎，你讲运动太不属灵了，但是主耶稣身量，哎，这是身体啊。摩西活到几岁？摩西活到120岁哦。当他死的时候，圣经描述啊，他说眼睛怎么样，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形？身体健健康康的去见主啊，侍奉主的要有健康的身体。当然属灵的追求非常重要，健康的身体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是用身体去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服侍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追求属灵也要有健康的身体。我真的不甘心我病死，我癌症死，我们可以祷告主，求主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 因着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了。我们要有这样一个信心，如果我们的眼目是为着侍奉神而有健康的身体，主耶稣一定听 这种祷告。我们要健健康康的侍奉我们的神。最后一个，说到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什么叫做神和人喜爱的心呢？在这说到关系，说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说到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今天很多人说我和神关系很亲密很好，但是跟人的关系不好。我们的侍奉如果没有好的关系，人不会接受你的侍奉。当你对一个人有成见，他讲什么你都不要听的，为什么？因为关系被破坏了。而主耶稣所留下的榜样，他跟神跟人关系都是和好的。所以有一句话很伟大的话， Peace to God, Peace to man, Peace to everything。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可以跟人和平，跟万有都和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让认罪悔改跟赦免要让这个在教会中有地位。今天教会很多的难处问题，因为不让赦免饶恕在教会中。多少的难处，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侍奉，我离开，这不是神的心意。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宝贵的叫做彼此，一个是彼此相爱，要彼此饶恕，彼此赦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如果有这个地位，难处不会成为难处，难处会叫我们成为更多与主亲近。我有一次在学校的时候，同学就在一起开玩笑，我不知道讲什么话，我得罪了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就开始不理我。我说奇怪，前面都是好好的，大家都在那里说说笑笑的，怎么现在不理我？他就说，你说了一句话伤了我，我都忘记那句话是什么。哎呀，为了这一句话，我在主面前左祷告右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不敢去向他认罪，爱面子。但是不行啊，心里不平安啊。我真的在主面前认罪祷告，我说主，我真的不知道讲了什么话，求主先赦免我，然后给我胆量去跟他认罪。最后一直到不知道过了几天了，我就跟他认罪，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不跟我道歉，从今以后不再跟你说话。我们可不要有这种态度，只要人向你道歉，你永远是赦免。彼得问主耶稣 要赦免弟兄几次啊？不是只有七次，七十个七次就是完全的赦免。所以赦免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没有不赦免的权利，神只有给我们赦免的权利。我们要用这个权利使教会能够彼此和好，不怕难处，只要有彼此饶恕彼此道歉，这些问题都会过去。所以要注重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我看过很多有恩赐圣经读得很好的人，但是他跟人的关系不好，他的侍奉到后来没有人要听他的话，没有人要听他的信息。为什么？因为跟人中间的关系不好。如果我们真的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跟人也必须有美好的关系，这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根基。所以侍奉 我们不是单单侍奉一些事情，把事情做好不叫做侍奉，能够把神的儿女建立成全他，扶持他，让他也能够在神的家中侍奉，各尽其职，这才是神的心意。你要长大，我也要长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长大，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侍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被神的话深深的吸引，不管今天的你的年龄怎样，叫我们有一颗心，永远有一个渴慕的心，我渴慕神的话，一有时间就读神的话，一有时间就读一些属灵的书籍，让我们许多的困惑都能够得到解答，因为神已经把各样，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他的心意，把我们的困惑都写在那里，但是我们要去追求，我们要去仰望圣灵亲自开启我们，因为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他乐意把他的丰富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的侍奉不仅仅是浮面的，乃是有深度的，乃是有生命的，有内涵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的侍奉就是很肤浅。我们不要落到那个传统的侍奉里面。什么叫做传统的侍奉？哦，因为前面都是这样，所以我就这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今天我们要追求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剥饼？为什么人家是三个月一次守圣餐，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主日都要守圣餐，都要剥饼聚会？为什么要那么多人的祷告？为什么不一个人祷告就可以了？这个都是我们要从神的话找真正的根基，真正的原因。当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侍奉要成为我们自己个人的祝福，要成为教会的祝福。神永远要我们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个人侍奉就可以了，神所要的侍奉是祭司国度的侍奉，乃是每一个肢体各尽其职的侍奉。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全心全生命全力的来侍奉。求主建造我们，让我们和你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求主把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渴慕明白你的心意，明白山上的样式，并且照着山上的样式来侍奉你。主耶稣，我们愿意调整我们的中心，你才是我们的中心。我们所要得着的就是住在你的家中，就像大卫所说的，我所求的过去曾经求，现在仍要求，一生一世还要求，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所留下的榜样成为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不仅仅在属灵的身量上增加，我们要在身体的健康上也能够成长健壮来侍奉你。更求主除掉一切和人之间和神之间一切的间隔，因为你是使人和睦的神。我们要进入这一个实际，活出这个生命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照着你的心意讨你喜悦的侍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